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上次呢，我们开始了世界起源这个话题，今天继续分享关于创造和福音的内容。就像我上一次说的，世界起源这个问题呢，对于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和我们的生命在世上的作为都有紧密的关联。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是认识我们最终结局的基础。没有对世界起源的正确认识，我们无法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无法认识和理解人类自身，无法理解地球、宇宙和万物的终结意义。关于世界的起源，其实呢，只有两个选项，有造物主或者没有造物主，只有两个互相排斥的选项，是或者非，只能选一个。如果没有造物主，那么一切都是不可能，一切都是不合情理的，都是不合逻辑的，随机和偶然形成的，一切都是无限小的概率，却居然变成真的了。另一方面，如果有创造者，有神的存在，那么世界的创造和存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了。世界成为可能，成为可信，合乎情理，又是合乎逻辑的。即使是专注于寻求对世界科学解释的科学家们，那些认真思考、知识广泛的科学家，他们也承认，必定有一位造物主，包括爱因斯坦在内。最近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里海大学任教的一位著名科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达尔文的黑箱》。这位科学家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说，事实上，在世界的奥秘面前，一切理解都是苍白的，除非认定宇宙确实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否则就无从解释。造物主的存在是一切的前提，唯一的最终的解释。达尔文的解释只是针对事物的外在表现，但是随着科学的深入，还是会认识到造物主的存在。在这个无限复杂的宇宙背后，有无法想象的智慧和精美的设计。演化的本身并不能提供有意义和最终的解释，只有造物主才能够解释。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宇宙是有无限智能和无限能力的神所创造的，那我们又如何能够认识神呢？如何能够知道他是谁？他是如何创造世界的呢？只有一个答案，只能通过神自己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他是谁，他是如何创造的。那神告诉我们了吗？是的，他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事实上，神给了我们66本书，向我们解释了他，那就是神的启示。在神的66本启示书中，向我们显示了自己，也告诉我们 他是如何创造世界的。比如说在诗篇第十九篇的开篇就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换句话说呢，从白天到黑夜，天地间的一切都在述说神的作为，述说神的造物之功。那诗篇继续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就是说呢，这个启示是无声的，是无声的述说，无声的传颂。但是呢，它又是对造物主确定无疑的述说和传颂。你只要看到神的造物，看到天地宇宙，看到星辰万象，看到白天黑夜的日月更替，就知道造物主那是确信不疑的。诗篇里又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地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造物主存在的证据，就是造物主的造物神功。诗篇的作者接下来描述宇宙中的特别现象，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新人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作者描述的是太阳，说太阳从天的这一边跑到天的另一边。太阳是天体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没有人不知道太阳的存在，人人都感受到它的光和热。在现代科学中，人们发现太阳是沿着固定轨道运行的，我们就用太阳作为中心来建立太阳系的数学物理模型。但是呢，这个模型呢只是相对的，太阳呢其实也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它从宇宙的一个角落奔向另外一个角落。太阳奔跑的时候是拖着整个太阳系跟着它一起跑的，它呢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心。那诗篇的文字非常奇妙，你怎么样理解都行，永远不会过时。诗篇告诉我们，不管你从什么角度看，都能够看到宇宙是神荣耀的证明，是神大能的证明。抬头所见都是无声的天籁，在赞美神的智慧和大能。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开篇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首先就说神创造了世界。诗篇第十九篇说神创造了宇宙，希伯来书说神创造了世界。神直接告诉我们了，而不需要我们去猜测。我们是服从自然的，那神呢是超越自然的。服从自然的没有能力理解超自然的，所以呢靠着我们自己是无法发现神的。我们无法靠着自己发现神，我们是局限在时空之内存在的，我们无法跳出时间和空间看到和理解永恒。永恒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对神真正认识不会超过神告诉我们的。神之所以给我们圣经，就是为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么圣经是神在历史中默示出来的一本书，所以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对神的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全部都来自于圣经。我们能够认识世界中看到神的身影，必须通过圣经的启示来认识神。通过认识世界，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能力。但是更多的细节呢，就需要神的启示。神学家呢，有一个术语叫做自然启示，就是指通过认识世界再来认识神。但是要真正想认识神呢，认识他的创造作为和救赎的工作，我们需要神特殊的启示，也就是圣经。我们唯有通过圣经，有了这些准备之后，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的启示从这里开始，从万物的开端、世界的起源开始。首先是他如何创造宇宙。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后面直到第二章第四节都是启示神创造宇宙的具体步骤。神的创造之功从创世纪开始，但并不是在创世纪就结束。创世纪是关于万物起源的书，为了给大家显示创世纪这本书的重要性，我们看一看它所包含的内容。首先，创世纪这个名字意思呢，就是世界的起源，一切的开始。在创世纪这本书里面，你能够找到不同事物的起源，许多不同过程的开始。首先是宇宙的起源，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叙述，在所有文学、科学、所有的哲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别的宇宙的起源论述啊，还有很多，从古代宗教神话到现代物理学模型，都假定已经有一个永恒的物质存在了，或者是永恒的能量、永恒的火之类的东西存在，也就是广义上的物质已经存在了。只有圣经的创世纪从永在的神开始，物质啊，起先并不存在。所以创世纪是一本宇宙起源的书。第二，创世纪明白地告诉我们世界秩序和复杂性的起源。人观察世界产生的最基本认识就是世界是有秩序的，宇宙万物都是按照固定的规律运转的，其中的互相作用无限的复杂。要知道，无论秩序还是复杂，从来都不是自发出现的，都是某一种先验综合设定的产物。在先验的设定下，才能够同时产生秩序和复杂。在《创世纪》这本书里面，我们知道了神给他的世界就设定了秩序，也设定了无限的复杂性。第三，创世纪当然也提到了太阳系的起源。在无限广阔的宇宙中，神特意创造了独特的太阳系。地球和太阳，再加上周围配套的 月亮啊，还有其他的什么行星，还有化作天穹群星背景的无数的星系，都是在造物主的手下诞生的。第四，创世纪也明白描述了地球大气层和水循环的起源。地球是独特的，有独特的含丰富氧气的大气层和占据了大部分表面的水，二者呢共同构成了支持生命的基础。在其他天体里面，没有人能够找到另外一个有类似条件的行星，所以地球的出现是个神迹，是神送给生命的礼物。第五，在创世纪中我们也能看到生命的起源，生命的复杂和繁殖的神奇，无限复杂的植物和动物的基因系统是不可能因为偶然性就自发出现的。造物者的智慧那是无限的，造物者的能力那是奇妙的。第六，创世纪谈到了人类的起源，也就是创造的中心。人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组织实体，是秩序和复杂共融于一身的顶级典范。人不仅有纷繁复杂而又微妙协调的物理化学结构，它甚至又超越了物理性，能认识抽象的美和爱，又能够敬拜神，能认识和理解万物，能思考世界和存在的意义。人是一种有自觉性的生物，这使它呢能够独立于所有其他的秩序之外。创世纪有唯一的关于人是如何被造的真实记录。第七，在创世纪中你还能找到婚姻的起源。婚姻与家庭那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神亲自规定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以一夫一妻的父系社会的婚姻和家庭来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多妻制、各种形式的杀害婴儿和母系社会乱交、群婚，还有什么离婚呢、人工流产呢、同性恋呢之类的，那都是人类堕落的产物，这就败坏了神的创造。第八，在创世纪里你还能找到罪的起源。创世纪解释说，无论是物理上和伦理上的罪，都是对神创造的完美世界暂时的改变。神允许罪存在，但是一种让步，原因是神尊重人的自由和责任，也彰显了神不仅是创造者，也是救赎者。第九，在创世纪里有最初的审判，对罪的审判就起源于这里。神的一切愤怒在启示录里面已经有了显示。第十，得救是本乎恩典，神出于慈爱放弃了绝对的审判，而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寻求公义。这些内容在创世纪里已经有最初的记载，神对于亚当和夏娃已经显出了慈爱，即使他们犯罪了也没有放弃，尽管他们的罪应该得到死的报应。作为替代呢，神发展出了一种动物牺牲的献祭体系，用动物的血来代替人去付出罪的代价。这种仪式呢，就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神的救赎计划最终是通过基督来实现的。在创世纪里已经有了暗示，说到有女人的后裔要和魔鬼彼此为仇， 那指的就是将来的弥赛亚救世主，是玛利亚的后裔。第十一，创世纪提到人类语言多样性的起源。要知道，进化论学者有一个大难题，就是从猿到人，这个一大步是如何完成的呢？仅仅是靠一些物理、生理上的变化就能够产生语言吗？语言是思维和意识的基础。从动物的呼噜呼噜和吼叫声里面，到人的语言，那是怎么样过渡的呢？好，这个星期呢，我就读到过一篇刚刚发表的论文，试图就这个问题呢，给出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他的解释是牵强而又空洞的，没有多少可信度。从动物的无意识和直觉性的声音交流，到人类独有的、有意识的、抽象的、基于符号的交流，这中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你不得不承认，这条鸿沟是演化之桥，无法跨越的。创世纪就解释了语言的起源。神是需要交流的神，神用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呢，人就有彼此交流思想的能力。不仅如此，创世纪还解释了人类语言的多样性。是因为神对巴别塔的审判，你看呢，创世纪的内容实在是丰富多彩呀。第十二，创世纪里还提到了政府的起源。把人类组织起来的政府机构是通过法律和规矩来维护人类社会的秩序。第十三，创世纪也有人类文化的起源。此外呢，还有人类居住和生产的城市化，冶金技术的出现，还有音乐啊、农业啊、畜牧业啊、文字书写，还有教育、航海、纺织业、制陶业等等，这些的最初起源。创世纪可以说简直是包罗万象。第十四，其中还有国家和族群的起源。因为巴别塔的审判，神把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彼此分别为不同的族群。创世纪对于人类的族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解释，那是独一无二的。第十五，创世纪还描述了宗教的起源，既有真神的宗教，也有各种假宗教组织化的敬拜和仪式，都产生于创世纪记录的时代。人有一个独特的能力，能有自我认识和认识神的存在，因此呢，人就能够构造一个体系作为对神的回应。这些内容呢，在创世纪当中都有记录。还有第十六，神的选民以色列的起源。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是为了向全世界展开自己的启示，所以神呼召以色列作为自己的子民，通过以色列展开自己的启示，通过以色列签订神人之间的契约，开始救赎的过程。创世纪第十二章那就是个转折，从对全人类的叙述聚焦到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任何时候你要回溯到远古，都要参考创世纪，它是一本关于最初的书。我再强调一次，你要么相信创世纪的真实性，要么你就不信，二者选一非常简单。要么你相信创世纪说的万物最初的来源那是真的，要么你就不信。其中当然包含了创世纪开始两章说的创造世界的过程。 如果你完全不信创世纪的记载，那么我只能说，你再怎么思考也找不到真理了。没有圣经和创世纪的帮助，你就找不到最初的真相。不相信圣经的科学家，他们是找不到最初最全面真相的。所以对于创世纪，你信还是不信呢，就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有人说啊，他相信圣经的，但是呢，他不相信创世纪啊，尤其是其中创造世界的说法。据说呢，他们相信罪的起源，也相信创世纪呢是真的，但是呢，他们在第三章以后那就不太相信了，因为他们并不相信亚当和夏娃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那样他们需要重新解释的东西还不少呢。因为主耶稣说过，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22节。既然基督是真的，那么亚当呢？所以啊，如果你觉得很难相信亚当的存在，那你啊得从创世纪第6章开始了。但是后面就有大洪水了，你能相信吗？如果你又觉得有困难了，那你呢得从第11章开始。但是那里又有巴别塔的故事，你觉得怎么样呢？接下来你可能就直接到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是12章开始，那听起来就有点荒谬，是不是？你凭什么认为你有权论断经文呢？大家都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要用科学来证明创世纪，所以呢，就不用给我布下这样的陷阱。我要做的只是宣布，创世纪记录的都是真实不虚的，其中有真实的道理。至于用科学如何来理解需要对创世纪做出合理解释的，那就是科学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科学完全能对创世纪的全部记录都给出合理的解释来。从神的角度看，神如何创造世界的，你只能从创世纪当中知道啊，只能由神自己来告诉你啊。但是如果你首先选择不相信神告诉你的事，那你对圣经后面的文字又如何能够真正理解呢？有开始就有结束，那么你如何看待世界的结局呢？整个救赎的历史又如何结束呢？人类的故事最终指向何方，如何结尾啊？按照彼得后书，神要收起整个宇宙，把它收起来，我喜欢这个说法。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似乎是一种原子核裂变或者是正反物质的对撞消融，人类的历史也在其中结束了。但是其后呢，不是化作虚无了呀，因为启示录说在那以后，神要重新创造，要铺装起一个新天新地。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相信神能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吗？或者你觉得旧宇宙瓦解以后，那还需要几百亿年才慢慢的演化出新的世界来？那么你是如何理解的呢？你觉得是需要几百亿年去演化出新的地球和人类呢，还是神说有就有了呢？如果你相信启示录、创世纪，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神能够让旧的宇宙在一刹那消融，能够让旧的世界经历磨难而后再生，那神为什么就不能用六天时间铺张宇宙天地呢？我看不出有什么怀疑的理由。你看，拒绝创世纪的说法， 要比接受它困难很多很多倍。请大家注意啊，因为我要说的是很重要的问题。拒绝神六天创造世界的说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进化或者演化并不能解释一切。科学呢有它的极限，科学探索无法否定神六天创造世界的说法，彼此呢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根本性的矛盾。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踪科学的最新进展，你会发现科学已经在揭示进化论的许多不足之处，有许多环节远远超出进化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科学。以前的基督教似乎在科学面前颤抖了，不断的让步投降。可是现在呢，恰恰是科学的发展告诉了我们无需要害怕科学。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入门书，是菲利普·约翰逊写的《审判达尔文》。书中可以从科学的视角给你们一些新的看法。许多基督徒似乎完全接受了科学关于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的描述，并且呢形成了一种偏见，甚至不加思索的就认为六天创造世界的理论是和科学是彻底对立的。但是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圣经和科学的对撞是非常奇妙的，有太多开放性的问题了。美国基督教学校联合会大约有110个成员，其中呢，据我所知大概有6所学校公开宣布自己相信创世纪的世界创造论，是6:104啊，比例实在是很小。大多数基督教会的领袖和基督教的教育者都认可了进化论作为圣经的补充，他们是尽量把进化论和创世纪要调和起来，完全接受宇宙有100亿年历史的理论。但是创世纪经文说得很清楚，神用六天创造世界，谁也无法否认这个事实，不管你怎么翻译原文啊，意思都是如此。圣经原文说的就是六天，但是科学说地球呢就有几十亿年的历史，所以呢有人想要重新解释创世纪啊，一不小心啊，有人就不自觉的损害了圣经的权威性，对不对？这个问题大家不可以轻视，因为圣经说世界是六天创造出来的，然后你就下结论说科学肯定是对的啊，那就是圣经错了咯。既然你对创世纪的经文没有信心，你对圣经后面的启示怎么能有坚定的信心呢？对于教会来说那是很可悲的，对不对？还有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他们试图利用教会领袖在这方面的软弱，继续来扩大他们的所谓战果，继续侵蚀和削弱基督教的基础。我们看到今天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创世纪第一章的权威性，那是非常可悲的。教会的领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所谓人文主义的演化说，他们可能会这样调和说啊，是神创造了世界，但是神可以通过进化来进行创造啊。那种理论叫做神学进化论。有个叫做罗素·米克斯特的学者，他在威顿学院教自然科学，他呢为此创造了另外一个词，叫渐进式创造论。他们的说法是确实神是存在的，神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干预进化过程，还有是神开启了进化的过程，神用几百亿年的时间 完成了他的创造计划。他们也自称是信神的人，可能也自称是相信圣经的，但是他们无法接受圣经中六天创造世界的说法。他们的态度有很大的问题。有这么一个问题呢，可以看作是他们带来典型的问题。如果神在进化过程的最后才创造了人，那不管你怎么解释，是自然演化也好，还是神学进化论也好，还是神不断干预和调整进化的过程也好，结论都是一样的，进化是个过程。注意啊，进化是一个通过死亡来进行挑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叫做适者生存。总结起来是过度繁殖、生存竞争、遗传变异、适者生存，其核心就是暴力，是流血，是一个无比残酷的血腥的过程。它以无条件的痛苦为基础，以普遍性的暴力为动力，一切都是为了争夺稀缺的资源。在这个地球的养殖场里，某些生物越战越强了，而最后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就演化出了人类。现在问题就很严重了，按照这个说法呢，你至少得在演化几十亿年以后才能够出现人类。按照圣经的说法，最早的人类是完美的，是无罪的，不会死的，因为人类在犯罪堕落之前是没有死亡的。在那之前呢，大地也未曾受到咒诅。整个创世纪是以围绕这些论点为中心而展开的。那么既然演化过程就是一个杀戮和死亡的过程，那还需要罪带来死亡吗？为什么神在创造完成之后说一切都是很好的呢？亚当的犯罪堕落，随后死亡的咒诅，那还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按照进化论，人类本来就是演化的杀戮场中杀出来的最强者。你看呢，整个圣经的基础都在动摇了。因为创世纪说世界本来是完美的、和谐的，只是在人类被蛇引诱犯罪之后堕入到罪中，随后呢，神才咒诅世界，随后才有了死亡、疾病、苦难、暴力和流血。你能够把进化和这个体系调和得起来吗？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基督徒一直都在忙什么。人们说我们在反对人工流产，我们反对堕胎，我们反对同性恋，我们反对凯欧特因这样的医生，因为他们给病人安乐死。我们认为呢，那就是杀人，我们反对安乐死，我们反对种族灭绝，反对各种各样的不道德。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那些呢？谁能给出个合理理由吧？因为圣经禁止那些行为。我们反对堕胎，因为神反对堕胎。你在经文里面能够看到明确的禁止，是神在禁止堕胎。我们反对同性恋，反对通奸呢等等，也是因为圣经。你看呢，我们是以圣经为基石的。但是现在有人说创世纪必须要例外。所以呢，如果有人问我们圣经是不是权威啊，那么我们只能含糊以对了。那样的话，在世界面前我们就能够蒙混过关吗？世界会怎么想呢？世界会说，哈哈，你们在选择性的接受圣经是不是啊？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那样有条件的投降进化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进化论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根基的，它根本就是一种虚幻的东西。我做一些解释。首先呢，我要声明我不是科学家， 我可以说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学习和理解科学知识。现在呢，我把我的理解尽可能用简单的语言告诉大家。最近呢，我读过一位科学家瓦尔德·史密斯写的几本书，他呢写过很多书，他的一本叫做《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另类科学解释》，我是仔仔细细的从头读到尾。这本书呢是非常技术性的专业书，所以呢大家要读的话得很有耐心，而因为有太多的专业术语了，当然你们可以跟我一样作为一种科普坚持把它读完。这本书的主题是从一个角度来分析进化论的荒谬和不可能，那个角度呢就是从 DNA， 从基因的角度，在 DNA 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 DNA， DNA 是遗传物质，每种生命都有自己的遗传物质，其中呢有那种针对生命特定信息的编码，从单个细胞到整个的人，还有中间的任何东西，所有生命都依赖于其中的信息。而且注意啊，每个生命它都有独特的信息。可达尔文不懂得遗传学，在他写《物种起源》的时候还没有遗传学呢，也没有什么基因学，所以达尔文不知道什么是 DNA， 也不知道什么是染色体。那么达尔文所做的只是一些现象的描述，他把自己所见识到的现象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出来，所以他的研究呢是现象学的，是仅仅基于外在表现的。如果达尔文活到今天试图推销他的进化论，那他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只怕他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当年的达尔文是花了很大的努力才说服自己的，如果到今天的话，有了高倍数的显微镜，有了基因学，能看到每个生物的具体遗传编码，那么他只怕更难给自己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了。基因学呢，其实是关于信息的储存、信息复制的科学，而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信息的概念。每一种生物，比如野地里的鲜花，这朵花是红的，那朵花是蓝的，还有粉红色的什么的，都是因为它的基因信息不同啊。它们 DNA 中的不同信息就造成了不同的颜色。每个生物体内都有不同的信息编码。最近发现高等有机体的基因大约包含有10亿比特的信息量，一个有机体10亿比特信息，这些信息就决定了它的种类、它的成长、体内亿万细胞的生长发育和它的死亡。如此复杂的一部机器，每个机体都有一个无比复杂的信息传递、编码、储存、复制和解码过程。要控制数十亿个细胞的生长、复制啊，检测、复制、再生，哇，这么一个过程，都是通过随机演化过程从无到有而产生的吗？哇，那真是非常疯狂的想法。进化论面临的真正难题是信息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信息的起源是什么呢？信息从哪里来的呢？猴子有猴子的基因信息编码， 也有相应的 DNA 和染色体作为载体，所以小猴子就长成了大猴子，而不会长成人。基因可以在同类之间变化，但是不会变成另外的物种。科学的最新发现是非常令人惊讶，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许多作者都有这样的感觉，有人看到细胞中的高分子聚合物，就推测说，哎呀，高分子聚合物会不会是其中的演化链条呢？这些分子无比巨大，看起来和传统认识的分子有很大差别耶。进化的秘密是不是蕴含在这些超级大分子中间呢？科学家研究高分子聚合物已经很久了，发现它们只是遗传信息制造出来，用来维修细胞的，可以把受损的机体修复好，可它们并不是产生信息的中间链条，仅仅是在已经编码好的信息控制下制造出来的中间产物，它是用于修复受伤的细胞。这个细胞修复过程的奇妙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那么基因信息从何而来呢？它们不可能直接出现的，因为它们太复杂太精细了。前面提到的科学家王尔德·史密斯，他写道，达尔文的渐进进化论认为一切生命现象都是来自最初的最简单的单细胞，中间是连续不断的小尺度的简单变化，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一直演化到出了人类。哇，这是完全无法置信的。达尔文时代的人因为没有任何关于基因和信息的认识，所以呢，单单从外表判断，所以能赞同这个渐进式进化理论。要知道，就像能量和动量的守恒一样，从信息角度看呢，信息也是守恒的呀。既然原始单细胞生物能进化到人类，那么原始单细胞里面必定已经包含了未来编码人类的全部信息了，否则的话，新的信息从哪里来的呢？这样整个理论就显得很荒唐了。在阿米巴变形虫细胞里的不可能是已经包含了无数多样物种的信息，变形虫细胞只有变形虫的信息啊。瓦尔德·史密斯他接着写道，对于达尔文和他所属时代的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有一个重大缺陷，他们没有一丁点儿关于信息论的知识。从现代信息理论的角度看，灵长目动物包含的基因信息比变形虫要多不知多少倍，因为灵长目动物的身体比变形虫不知复杂多少倍，这些信息必须包含关于心脏、肾脏、肝脏、大脑皮层、脊髓等等的许多信息，而变形虫没有这些。变形虫要进化到灵长目，必须增加许多许多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从哪里来的呢？还有熵的定律，如果熵定律是成立的，打碎的鸡蛋不能再恢复原样了，也就是熵只能增加不会减少。宇宙中的物质为什么会朝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秩序的方向演化呢？瓦尔德·史密斯写道，要使得熵能不断减少，产生那些复丧系统，比如说一个原始大脑需要大量的信息，原始单细胞生物没有那些信息啊。同样的，无机物要变成单细胞生物 也需要大量的信息才行。所以说，不管第一个单细胞生物从哪里来的，不管无机物是怎么变成单细胞的，都需要来自外界的大量信息。我可以再用一个类比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概念。大家读过新闻没有啊？说有人呢已经克隆了兔子和绵羊之类。有人就问了，这是进化论的胜利吗？实际上正好相反。你们知道问题所在吗？这正好说明了克隆需要一个外在的操作者。你可以克隆绵羊，你还可以修改它的一些基因，但是绵羊自己它不会克隆自己啊。克隆是在人脑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且是许多非常聪明的人的人脑，他们需要懂得基因学，还有许多辅助性的知识，共同操作完成了克隆的过程。那当中有自然演化吗？那肯定是没有的。任何时候你要创造秩序，你需要一个高度发达非常聪明的大脑去指导操作。你要创造一个有很多信息的系统，必须有更多的信息才能去创造它。秩序要来自更高的秩序，信息要来自更多的信息，否则呢，它们不会凭空产生的。神的工作就是如此，这不是进化的。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说的，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各从其类。由基因编码的信息决定的，他们不会跳来跳去，跨越物种的边界。沃尔德·史密斯写道，假定已经有了最原始的生物，一种单细胞存在，比如阿米巴变形虫那样的，要把它变为哺乳动物、灵长目动物，或者哪怕是章鱼、蜜蜂，都需要近乎无数比特的新信息加进去，编码到基因里面去。无论是原始单细胞还是无机物，都太过简单了，不可能凭空制造出如此多的信息来。你能说仅仅靠着偶然性就能呼风唤雨一样的从虚空呼召出如此多的信息吗？这是不是很荒谬呢？我曾经跟我的父亲妹妹一起去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索诺兰沙漠旅行，我们和几个博物学者一起去的，顺便研究一下仙人掌之类的沙漠生物啊，因为我生长在美国的西部，所以呢，从小到大见过很多的沙漠，我们对于沙漠并不陌生，但是神的创造仍然不断的让我们惊奇。而且呢，同行的几个博物学家那更是帮助我看到了许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他们掀开石头，哎，我们看到了一只壁虎，他们就跟我解释这只小壁虎的生活世界。另外的一块石头下则是两只翘着尾巴的蝎子，然后呢，我又学到很多关于蝎子的知识，比如他们会吃掉其他的蝎子，他们会互相捕猎，那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还有他们尾巴上的毒刺是怎么一个用法？我们还能看到高大的树形仙人掌，那种仙人掌啊，能活到800年啊！当然，那只是个猜测，因为没有哪个植物学家能够活那么长的时间，他可以见证这种仙人掌树的出生和死亡。所以呢，一切都是推测 啊，还有就是那种仙人掌的刺还是互相交错的，因为它们生长环境的风很大。这种非常高大的仙人掌，全世界只有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的沙漠里面生长。它们的刺是互相交错起来，在刮大风的时候可以切割风场，避免产生涡级震动，把自己给吹倒了。啊，真是神奇妙的生态，是不是？印第安人中还有一个传说，说那种高大的树形仙人掌，中间一个主干是代表一个男人，周围几个小枝就代表他的许多个老婆，所以树干一般是一起向上生长的啊，那样很好，说明他们的家庭很团结。而如果哪个枝丫是横着长了，那么这个男人肯定是后院起火了，很可怜啊。当然那只是民间传说，没有别的意思。类似的民间传说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但是其生态设计非常奇妙。那么高大的仙人掌如何吸收水分，如何向上传递水分，如何在沙漠里面保持水分的呢，如何每年在每个枝干的顶端都开上那么一朵花，然后又在烈日的暴晒下慢慢的枯萎了。沙漠里还有一种沙漠小叶子金花，那是全世界同属植物中叶子最小的一种，因为它长在沙漠里，必须要好好的保持水分，叶子大了水就会蒸发得更快。同样是为了水，它们的根能够扎到地下300英尺深，而地面上呢只有6英尺高。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奇妙的生物系统。我们在旅行的时候热烈地讨论各种生物奇迹，然后我就跳出来说，我可以说上几句吗？啊，然后我就把今天对你们说的话大致给大家讲了，说宇宙中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信息编码，那么编码从哪里来的呢？来自何方呢？必定是来自于神，他了解一切又设计了一切。大家注意，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给各种生物都设计好了编码了。神的能力无边，神的智慧无边，天地间的一切都在向我们显示神的工作。在瓦尔德史密斯的书里还多次提到一个叫冯诺伊曼的人啊，原来他是匈牙利犹太人，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之一。他定义了所谓的自动机，其实呢就是活着的生物。他说啊，这些生物体的最奇妙之处在于它们能够自我生长、自我支撑、自我修复。人们称满足这些条件的机器为冯诺伊曼自动机。这样的机器能够自我生长、自我支撑、自我修复、自我维护。冯诺伊曼更指出，我们从来没有能力制造出这样的一部机器来。你们知道有一部这样的机器吗？哪一个电脑能够生出小电脑来？哪一部电脑能够自己支撑自己、自己修理自己呢？哪一辆汽车能够靠自己活下去吗？冯诺伊曼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制造出一个足够复杂的机器，能够自我复制、自我修理，那么复杂的机器总会出故障吧，因为实在太复杂了，所以它必须不停地修理自己。但是自然界无数生物都是那样的机器，自我生长、自我维持、自我修复，可那是神的作为。别跟我说这都是偶然作用的结果， 盲目的偶然性，那是违背理性的，是违背启示，更是违背神的。道格拉斯·凯利说过，进化论的理论大厦如今越来越被人看作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不是基于客观性和经验性的科学体系。随着科学的进步，它的基础其实早已经动摇了。还有迈克尔·登顿，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面临危机的理论》。他在里面写道，在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后，生物学家还是不能给进化论奠定一个坚实的根基。人们不但没办法把自然给简化为达尔文模式的连续式，而且从偶然性中也找不到创造生命的能力。实际上，科学证明的恰好相反。随着科学对复杂性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对协同和秩序的认识越丰富，科学对宇宙的认识越是深入。从其中我们越能看到造物主的身影，看到造物主的智慧和设计。道格拉斯·凯利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宇宙学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独特、非常奇怪的结论，那就是整个宇宙时空是因为一个超验的力量的命令从无到有，和圣经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你看呢，这是何等能力，何等复杂，何等秩序，何等的智慧。基于理性和逻辑的科学对世界的探索中，最终也看到了造物主的身影。从时空的深处到宇宙的起源，有无限能力和无限智慧的造物主就在那里，而且一直都在。不过我们还要认清一点，即使是科学也要屈膝在造物主的大能和圣经的启示面前。关于创造和造物主，我们最终的认识还是来源于圣经。进化论的信念其实呢是一种信仰，而且是并不符合理性的信仰。创造论也是一种信仰，不过是基于启示的信仰。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本人是完全相信圣经的启示和神的话语。进化论在20世纪已经几乎变成一种宗教了，甚至发展到了拒绝理性也拒绝启示的地步。所以我们要回到原来的问题了，你要么相信自有拥有的神，要么相信永恒存在的物质、永恒的能量、永恒的火、永恒的阿米巴之类，你只能二选一，没有第三个选择。你要么是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者，相信有永恒存在的物质，或者是一个超自然主义者，相信有超验永恒的神。你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世人拒绝造物主而选择相信永恒的物质，那么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世界拒绝相信神而选择相信冷酷无情的时间，一切都是偶然性的，一切都是物质和能量，那又会怎么样呢？康奈尔大学的威廉·普罗文，他有一个很好的概述。他说，现代科学隐含的推论，无疑是和大多数宗教传统都不相容的。按照科学带来的推论，根本不存在任何内在的道德或者伦理上的规范。人类社会也不会有什么原则，宇宙对我们漠不关心，我们的生命也不存在任何终极意义。他说的很对啊，如果我们只是偶然性的临时产物，那还有什么需要在乎的呢？ 没有道德标准，没有伦理学标准，人生无非是悲剧和绝望。如果宇宙是非人格力量的结果，如果宇宙是完全的冷酷，在时空的深处只有绝对的黑暗，因为没有任何人的目光看到那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承认有造物主的存在，造物主曾经以耶稣基督的形象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展示他的爱和拯救，他是蛮有恩典的神，他就站在世界的背后，一刻也不会离开我们，那我们的生命又会是另外一个模样。圣经的开头不是说，我知道你们世人会觉得很难相信下面的话，就是在起初神如何如何。圣经只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要有一个起初啊，必须有谁在起初开始一切的。信奉进化论的人大概会说，起初那有阿米巴在那里啊，起初有物质在那里，起初有能量在那里啊。而圣经说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还有约翰福音一开始的补充，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和创世纪第一句话是一样的，同样是在说没有什么是自然进化出来的。希伯来书11:3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创造一切的不是进化，创造世界的是神，是神说的话。创世纪、约翰福音、希伯来书说的都是一个启示，神呐，因你一言而万物始。现在你有两种选择，你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进化论是一种假宗教。但是为什么世界如此的迷恋它呢？甚至还想把它塞到圣经里面去。为什么我们中间有人一定要把它给修正到创世纪里面去呢？为什么呢？那样做其实是在冒犯神的启示。圣经说，一切能量来自于神，一切物质来自于神，天地都因神的话语成就。那才是真正的逻辑，真正的理性，有完美智慧的造物主创造了一切。而相信进化论的人拿出了各种假说，各种谎言，想把创世纪推到一边去。哎，为什么我们要信奉他们呢？甚至想要修正我们的经文呢？进化论是一种假宗教，作为宗教它有几个作为根基的原则，我把它们呢揭示出来，让大家思考一下它的本质。第一，相信进化论的人总是想要你相信一点，进化论呢是纯科学的，说进化论是纯粹的科学，是自洽的体系，以客观现实为唯一的基础，它不需要任何的前提假定。第二，相信进化论的人总是喜欢说进化是完全的理性，因为在进化论中没有神迹，没有超自然。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了，超自然在某种情况下却是唯一的理性选择。第三呢，这一点我是从菲利普·约翰逊的杰作《平衡的理性》一书里面抄录过来的。 相信进化论的人喜欢说，进化论是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因为它把神给抹掉了，从而也把人类从神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再也不需要迷信任何教条了，比如说号召性解放的人士，他们就是这么宣传的。第四，相信进化论的人喜欢说进化论是民主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个人都是自己道德的最终源泉，因为没有神存在啊，没有神的审判，没有神的律法。第五，相信进化论的人喜欢说进化论呢是宽容和开放的，因为他甚至允许你相信神，不过这个神呢可不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个神了。综合起来，进化论是一种宗教。大家想知道进化论宗教的基本教义是什么呢？第一，进化论是纯粹的科学，是封闭自洽的体系，以客观现实为基础，而不是以虚幻的神灵为基础的。第二，进化论是纯粹的理性，因为它排除了一切非理性的神迹和超自然的干预。第三，进化论是解放性的力量，带来自由，因为它抹掉了神存在的可能，所以呢，也废除了神权的一切枷锁。比如，大家就可以追求性自由、性解放啦。而且我提醒大家，很可能这个就是背后的驱动力量，因为人们都喜爱他们的罪。第四，进化论是真正的民主，因为此后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了，为自己进行道德判断。第五，进化论是开放和宽容的，因为它还允许你可以信仰任何神，只要排除掉圣经启示的那个神。这很神奇，是不是？进化论者们其实是在反对理性，拥抱荒诞，避免永恒的审判。允许我用罗马书第一章的一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是神针对那些拒绝他的人所说的话。这一段经文从罗马书第一章18节开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对于那些用自然代替超自然、用造物代替造物主的人，神的愤怒显明在他们身上，这是神的审判。我们下次分享的时候，我准备的回到罗马书开始，因为我想要更多的展开前面那一段经文。然后呢，我准备通过新约里面多处的经文来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创造论的观点呢？为什么否定创造会给福音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呢？好，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 坚定我们的信心总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世界的智慧，面对世界上那些不认识你的人，我们不能退让。请给我们坚定不移、无所畏惧的信心。你的每句话都是又真又纯，而且经文都是你所漠视的，都是你的话语。经文不是私人的解释，而是你的先知在你圣灵的激励下写下了你的话语。创造天地和宇宙中一切的都是出自于你的神功，世界是你的手所建立的。天父啊，请帮助我们认识你作为造物主的荣耀和能力，认识世界是因你的话语而建立的，而且其中有大美和你无限的智慧。你六天创造世界，这是创世纪的启示。请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你创造世界，你也救赎罪人。我们完全降服于你的智慧和能力，降服于你的至大、至美、至圣、至高、至仁、至慈、至爱中。你的恩典是何等甘甜，我们感谢你。这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